哎，早上好，阿主内平安。从四十章到五十五章是以赛亚书里边新的一个大段，在前面的一个大段就是从第一章起一路到三十九章为止，虽然当中有描述神的成就，但当中最主要的主题是描述到南国犹大的失败。特别是在当我们读到第三十九章里边，我们看到因为西西家王所犯的罪，使到先知以赛亚宣告神将来对犹大国的审判，就是犹大国会被巴比伦帝国所灭，并且犹太人会被掳到巴比伦。如果是这样的话，犹大这一个国家跟这个民族的将来是否还是有希望的？以赛亚书里边这一个新的大段，就是宣告在这一个严厉的审判之后，犹大的民族犹太人还是有新的盼望。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一个新的这一个大段的引言。这个引言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到第二节是神宣告他心意改变，然后第三到第五节是神差遣人去安排道路，第六到第八节是神差遣人去宣告好消息给犹太人，然后第九到第十一节是宣告的内容。我们今天就尝试从这一段经文里边去看看对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学到第一个功课，就是神的信实是他成就我们的基础。神的信实是他成就我们的基础。让我们先去看看第一跟第二节。在第一节里边，神宣告他的决定，在这边特别提到是有关他百姓的将来。首先我们看到在这边用了双重的命令，在中文里边就是要安慰安慰，在原来的文字就是两个，要安慰要安慰。这一个清楚表明了这一个信息或者是这个行动的迫切性，因为犹太人正在处于一个非常严峻的环境里边，他们需要从外而来的鼓励，以知道他们在这一个危险的当中不会失去这个盼望。更重要的在这里是神在这边重新肯定他与犹太人的关系，犹太人是他的百姓，他是犹太人的神。然后在第二节里边，神进一步去解释他所说的这一个安慰是什么意思。首先我们一定要注意耶和华这一个名字，这一个特别与犹太人立约的名字重新在这一节里边出现。这一个重新肯定在第一节里边，神认定他与犹太人的关系是真的，是神真的是这样肯定。也是说虽然以色列人犯罪破坏他们与神之间的约，但是神还是守约的一位神，他还是他们的神。然后在这边也看到神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耶路撒冷在这边是代表犹太人，说安慰的话就是去鼓励犹太人，神的心意真的改变，这个改变也带来实际的行动。跟着神用三句话列举了三个原因，为什么他会改变心意。第一个原因是他这个就是犹太人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直接的翻译是他服务的日子满足。在神的眼中，犹太人为他的罪接受了应得的惩罚。然后第一个原因对应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在这边就是犹太人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加倍受罚是否知道耶和华的惩罚不公平呢？为什么他要加倍受罚呢？在立约的这个律法里边，哪边清楚表明了一件事情，如果某一个人偷了人家的东西之后，他必须要双倍的奉还，才可以说是抵消他的罪。因此在这边加倍受罚最主要是指到犹太人接受了这一个应得的惩罚。然后最重要的一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表达在中间的哪一句，就是神宣告他们的罪孽被赦免了。神在这边宣告他原谅了他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在这短短的两节里边，我们看到犹太人因为他们犯罪背弃与他们立约的这一位神，因此受到惩罚，因此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在这一个处境之下，在他们以往的了解之下，他们以为他们已经被赶离这一个应许地，这一个圣殿的被毁也好像神与他们完全脱离一切关系，好像他们与这一个神，这一位神的关系完全的断绝。但是这两节在这里，神在这边主动宣告他们所接受的惩罚已经足够，神主动宣告他们的罪得到赦免，是神主动修补这个破损的关系，是神主动做这一切，使到他们能够继续成为他的百姓。对这些被掳没有盼望的人，这一个是绝对的好消息。但是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在第六到第八节里边，在这里边出现了一个辩论，有两个声音彼此辩论。在这一个辩论里边，其中的一个声音就说，究竟这一个是否是真的，这一个神的改变心意是否只是以色列人心里边想当年的一件事情。在第六节开始的时候，有人声说，你喊叫吧，就是说你当将这一个好消息向犹太人宣告。但是跟着在第六节跟第七节上半节里边，另一个声音就表达了怀疑的态度，究竟这个好消息是否是真的，是否有这一个可能。首先他说，我喊叫些什么呢？这一个就是表达为什么他要听第一个声音的吩咐，听第一个声音告诉他的他要去做，为什么要听第一个声音的话去做呢？跟着他就表达了他怀疑的理由。在第六节下半节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与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他在这边指出一件事情，世人的存在都是短暂的，他们都是软弱无助，因此世人并不可靠，他们永远不可能真的去改变自己。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不单只是指世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也包括犹太人在内。犹太人他们怎样可能去改变他们自己了？更加重要的就是第七节上半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在这边他用了一个图像，就是在沙漠里边，只是风，只是很干燥很热的风吹在这些花草上面，立刻是彻底的去摧毁这些花草。他用这个图像就是表达了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是绝对的彻底。在这一个彻底的审判之下，犹太人还有没有盼望？他们的将来还有没有希望？ 言下之意就是这一个信息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犹太人还有没有被拯救的可能。要在第七节下半节到第八节里边，第一个声音回答这一个第二个声音，第一个声音重新宣告这一个好消息是有可能的。他首先承认神的审判确实是彻底跟完整，同样他也承认犹太人绝对不可靠，他也承认犹太人是软弱无助的，但是他却指出一件很重要的事，神拯救的行动绝对不是本于只是软弱无助的犹太人，神拯救的行动完全是本于神自己的话。在这边他说这一个话很久之前已经由他的先知宣告给犹太人听，换句话来说，神现在的成就完全本于神自己的心思，他忠诚于他自己所说过的话。因此我们看到神成就的行动并不是本于我们所做的一切，也 不本于我们是谁，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软弱无助的人，神成就的行动完全本于他自己的心思，他忠于他所说过的话，他愿意爱我们，他愿意成为与我们同在的这一位神。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就好像犹太人得蒙神的成就跟赦免，完全是本于神忠诚于他所宣告的话，我们今天得到成就跟赦免同样是本于神忠于他所宣告的话。因着神忠于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保护以色列人，使到耶稣基督能够降生活在世人的当中。同样因着神的信实，耶稣基督走在这一个世上，走向这一个十字架道路，他的死和复活使到世人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能够与神和好，世人得到成就成为可能。同样因着神的信实，圣灵被差遣进到这一个世界，在我们当中工作，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使到我们可以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使到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更重要的，因着神的信实，圣灵今天继续内住在我们心里边，引导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在我们失去盼望的时候给予我们盼望，知道在有一天我们会与爱我们的神相遇。这一切是因为神的信实。在这边也同样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谦卑，我们本身是软弱无助，我们也很容易改变，我们在世人面前并无可夸。不单只我们得到赦免，得到成就是源自这一个神，并不是本于我们做了些什么，也不本于我们是谁。更重要，我们今天能够继续活在这个救恩的当中，同样也不本于我们今天能够为神做一些什么的工作。也是说，最终我们不会在救恩里边失落，完全是本于神自己忠于他对我们的应许，他会保守我们到底。但是在这边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并不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的行为跟心态上面一点也不会改变，不是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动工，我们被他引导改变， 我们在实际的生命上面跟生活上面必定会有改变。我们应该更会 我们应该更加会愿意去阅读神的话，更愿意学习去遵循他的心意，表达出来的就是我们更加愿意去关心我们周边的人。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谁。他不是一个抽象的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是爱我们的。他不单只爱我们，他愿意与我们同在的一位神。我们需要常常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使到我们不会忘掉这一位神是信实的一位神。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学到的第二个功课就是神的成就就是使到我们能够活在他的看顾跟保守底下。神的成就最终是使到我们能够活在他的看顾跟保守的底下。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三到第五节。当神在第一跟第二节宣告他的心意改变之后，第三到第五节就宣告了怎么去执行他这个心意。首先在第三到第四节，作者用了一个修路的 图像。在这个修路的图像里边，作者指出要在旷野跟沙漠的地方修路，高低不平的地方要修平，弯曲不直的路要修直，使到这一条路可以成为容易通行的路。但是重要的是这一条路被描述为耶和华的路，这一个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在这个图像里边，旷野、沙漠、高低不平、弯曲的地方，这一切都是指到困难的阻碍。因此耶和华的路一方面是指到神他会亲自的去除去一切拦阻他临到他百姓的障碍。在这边很清楚看到神会主动的去原谅他百姓过去所犯的罪，同样进一步的暗示他会更新他们，使到他们能够重新的去归向他。不单只是这样，只是字句旷野沙漠耶和华的路跟在第十节里边提到耶和华好像哪个大能者他的膀臂等等，只是都使到听着一个信息的百姓回想到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这一个图像重新的指出不久的将来神会带领他们脱离巴比伦重新回去这应许之地。这一个是新的出埃及，更重要的在第五节里边，这一个新的出埃及的经验并不是只是有关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民族他们自己的经验，正如好像旧的出埃及新的出埃及同样会震动列国。在这个新的成就的行动里边，神透过这个行动彰显他的荣耀给世界上面所有的人看，也是说当列国的人看到犹太人回归的这一件事情，他们会重新认识神的全能，他们会重新了解到这一位神是多么的去爱他的百姓。因此在这边可以看到这一个拯救的行动是神向世人启示他自己是谁的一个记号。如果是这样，我们一定要问这个拯救行动最终的目的是怎么样。 在第九在十一节里边，我们看到这个成就行动最终的目的。在第九节里边，报好信息的人被差遣，他们要将这个好消息带给耶路撒冷跟锡安，也就是他们要将这个好的信息带给犹太人听。他们被劝勉不要惧怕，也是说他们不要因为目前的情况而对这个信息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他们应该坚信神的应许，他们所宣告信息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神今天在他的百姓里边，就是当着他百姓完全失去希望，当着他百姓觉得神已经离开他们很远的时候，这个信息的宣告就是神今天在他的百姓里边，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神也在他们的当中。当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神也在他们的当中。第十节进一步指出，当这一位临在犹太人当中的神，他是一个大能的神。在这边谈到赏赐跟报应都在他的手里，换句话来说，在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或者是任何的一个国家可以不服在这个神的全能，不服在这个神的旨意之下。这一个神不单只是关心他的百姓，这一个神不单只忠诚于他所说过的话，这一位神是大能的神，他能够完成他所应许的。十一节进一步指出，这一位大能的神并不是暴君，随自己的意愿而行，他是一个蛮有慈爱的神。在这边用了牧羊人的图像，这边指出这个神深深关注他的百姓，他关怀保护的他的百姓，使他们脱离危险。这边清楚表明神成就行动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到他的百姓能够重新与他有着一个亲密的关系，重新活在他的保护跟关怀的当中。因此我们看到神成就我们的行动本身就是一个记号，指向他自己的荣耀，然后这个荣耀最终的表达就是我们能够活在他的保护跟引导的当中。对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这一群蒙恩蒙成就成为神儿女的人，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记号，这一个记号指向神荣耀的工作。也是说我们整一个信徒群体，我们这一个教会是一个指标，指向这一位慈爱的神。这不单只表达在我们的宣讲跟言语上面，也表达在我们实际的行动上面。一方面就是我们能够去关怀在我们周边哪些不幸的人，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能够接纳不同的人进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的心宽广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是神的恩典使到我们的心宽广，我们可以接纳不同的人进到我们的当中。同样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我们的说话不重要，我们的说话行动非常重要。同样不单只是表达在我们的言语，也表达在我们待人解物之上，我们是否能够真的尊重其他的人。 所以一个正式的表达就是我们有没有内心去听完人家所讲的才去回话。有太多时候我们讲得很快，我们不愿意慢慢的去听。同样，我们有没有为其他的人常常代求？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肺炎非常的厉害，很多地方都好像失控一样，我们有没有不单只为我们的亲人代求，不单只为我们代求，不单只为中国的百姓代求，也为其他受这个肺炎影响的其他地方的人代求了。然后同样在这边再一次提醒我们，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大能的主，他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保护者，他不单只供应我们日常的所需，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是给我们勇气去面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挑战。我们在这边我们需要学习，这一个学习就是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不论大小都能够带到他的面前。更重要，我们要常常祈求圣灵的帮助，使到我们能够真的是这样相信。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有内心有忍耐，可以去等候他自己的帮助。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学到神的信实是他成就我们的基础。神为什么成就我们？是他愿意与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愿意我们活在他的看顾跟保守之下。在今天动荡不安的社会里边，在这一个不明的将来的当中，这一位神他愿意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一起，保护我们走过这一个世界上面的道路。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你爱我们超越我们所想。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你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在十字架死而复活，透过圣灵我们今天可以与你和好。同样今天也是透过圣灵，你与我们同在，经历世界上面一切的困难。父神在这边再一次求你保守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你与我们同在，看到经历你自己对我们的爱。同样也保守我们，叫我们今天这一个群体能够成为一个指标，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大爱。求你继续的看顾保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